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我们打开圣经哈，我们的中英文对照的圣经哈，是一百啊，不是一百，哈哈，是这里好像没有页码哈，这个地方哦，是846页哈，846页就是诗篇第一卷哈，是诗篇开头。我们今天的正道是诗篇第二篇哈，诗篇第二篇。好，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君王，感谢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来到我们的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感谢你，把我们从列国万邦当中，成为不成子民的人群当中召集过来，成为你的子民，能够聚集在你的圣宝座面前来俯伏敬拜你我们敬拜，我们谦卑，这不是我们的降卑，这乃是我们当有的位置这也是我们的喜乐、荣耀所在。也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在内心深处降服于耶稣基督大君王。也盼望主，你借着你的仆人这瓦器，卑微不配的瓦器，把你的话语传讲，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指引、指教和指导。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认识你的国度，也更深的知道如何来在你的面前回应和过荣耀喜乐以神为中心的一生。求主眷顾和带领。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下面我来恭敬诵读神的话这是今天神要对我们所讲的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没有错误的，至高的真理。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又当存敬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阿门。我还清晰的记得，我最初开始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最初甚至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到任何基督徒我开始去关注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有一天在我所在的大学那个时候是大三旁边的一个书店翻到了当时第一版出版的 C.S. 路易斯的《返璞归真》在书店里面这本书我没有买，就是随便翻翻。翻到了应该第二章还是第三章，突然看到一句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让我似乎给我一种就是非常深的一种提醒和触动就突然意识到基督教似乎不是我一直认为的只是一种道德学说只是一种教人向善的所谓的宗教那这一段话这样说的这个宇宙处于战争状态，但这不是一场两种独立力量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内战，一场反叛。我们生活在一个叛军占领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叛军占领的宇宙。这个世界是敌占区。基督教所讲述的那位正义的君王如何降临世间？你可以说他是乔装打扮来到世界，号召大家投身于一场大规模的收复失地的运动，所以你去教会实际上 是在暗中收听我们的朋友发来的秘密无线电报。敌人急于阻止我们去教会、去教堂，原因就在于此。甚至他会利用我们的自负、懒惰和学问上的自命清高来阻止我们。啊，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就很多人是不屑于来教会，嘲笑教会，认为这里是一群就是 loser 啊，这里是一群心理上需要安慰的人啊。当然，很多时候也让我们早上就晚睡，晚起来一会儿就是今天不想去了啊，实际上是懒惰。他还会用各样的事情来搅扰你哈。啊，今天我要来讲道啊，但是呢，9点要来，结果呢，就有一个事情从中国来电话，就九点20才出发哈。而这是从世俗的人来的声音来搅扰哈。但是上帝还是把我带领到了这个教会当中，征战无处不在哈。所以这一段话让我意识到，似乎某种不一样哈，就是似乎哦，基督信仰可能不是那么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哦，原来它可能是关乎一个国度的。关乎一个君王的，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善恶二元对立的，原来这个世界是一场评判的运动，是一场敌战区，是一个敌战区啊。所以，而这一个描述，它很简单又很形象，实际上是合乎圣经的。在现在我已经信主10来年哈，回过头来看这段话，的确是合乎圣经的啊，也是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诗篇第二篇是一致的哈。诗篇第二篇可以说是整卷诗篇的起眼啊，就是它是进入诗篇的门径，它也是抓住诗篇核心精神的思想核心哈。如果说诗篇整卷诗篇是小圣经，诗篇第二篇就可谓是小圣经当中的小圣经哈。短短的12节经文，它简述了世界的历史，它描述了基督救赎的历史，它甚至也囊括了新旧约教会的历史。它也包含了最核心的福音宣告，而且我们在座的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在这个诗篇当中啊，都在这个诗篇当中，没有人能够置身其外。今天我们的正道题目是当以嘴亲子，当以嘴亲子哈。然后呢，分四个部分哈，就刚好3节经文是一个部分。第一部分1到3节，地上君王的反叛。第二部分啊，4到6节，天上君王的掌权，天上君王的掌权。7到9节是第三部分，受高君王的出场，受高君王的出场。10到12节，得胜君王的警告，得胜君王的警告哈。好，我们来看地上君王的反叛，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诗篇第二篇，它整体它非常具有画面感啊，它似乎是在一个导演的镜头在引领我们，一会儿地上，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一会儿天上哈。所以它是先地上，再天上，再天上，再地上哈，这样的一个视角，而且呢。我们一开始看到外邦为什么争道，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宏阔的视野啊！整个地区上的人都在争闹和虚妄。然后呢，稍微这个视角聚集，世上的君王啊，就是人类当中的首领，聚集到一起干嘛？商议谋划，谋划什么？然后再聚集啊，似乎把镜头放在了他们面前的桌上桌子上面啊，桌子上面有一个。哦，一个作战图纸哈，而这个作战图纸是反叛耶和华及其他的受膏者哈，而这里面的作战的总纲领就是要挣开耶和华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挣开捆锁，脱去绳索，脱去捆绑，得到自由哈，所以不自由勿宁死哈，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作死的世界，他勿宁死，他真的是死哈，求死哈，在上帝之外求自由，就像。啊，你坐在树上，要坐在树枝上，要把树枝砍掉一样哈、啊，是与自己的根源作对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短短的这几节经文描述了整个世界，从伊甸园到今天，从堕落到今天哈、啊。我们不知道是几千年还是上万年哈、啊，但是呢，整个人的历史的总体特征其实就是争闹虚妄，就是争闹虚妄哈、啊，乃至所有的个人在基督之外，在教会之外。都是争闹和虚妄啊， 而这里面说的谋算，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和诗篇第一篇当中说的昼夜思想的思想是同一个词儿，只不过那里昼夜思想的是神的律法，这里昼夜思想无时无刻，日思夜想啊，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抵挡神，如何行邪恶哈。所以，我们中国人当然很熟悉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实际上，这个世界的口号就是联合起来。他们可以在很多事上互相敌对，但是他们在一个世界上一定是共同的啊。中国、美国在贸易上、在政治上、在价值观上有很多冲突，在抵挡耶和华上面是一致的啊。所以来到美国，我惊人的发现，其实美国人跟中国人的绝大部分还是很相像的哈。今天的美国社会，他不愿意生孩子啊，不愿意结婚，中国也是如此。然后呢，极端的物质主义，中国也是如此啊。就是两个国家越来越像哈，越来越像。那么，在中国，我们看不到很多的教堂，你能看到的教堂，它都挂上红旗，哈，似乎给人的感觉教会是被打压的。在美国，你能看到很多教堂，尤其是在匹兹堡这样的城市哈，但是你能看到的公开教堂很多已经挂上了彩虹旗啊，红旗宣扬了无神论，彩虹旗。某种程度上比红旗还要邪恶，因为它挂在教堂上面，这是在直接的羞辱基督教，这是在明明的向上帝叫嚣，我已经占领了你的据点，我把这个彩虹本来是一表神的恩典，本来是在强调挪亚之约的上帝的标记、教会的标记、圣约的标记，我用来羞辱你，我用来反基督教，我作为 LGBT 的象征。那这个世界实际上这样的征战、这样的攻击、这样的抵挡，不止在社会，也在教会，甚至主要在教会啊。如果我们看这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思想运动，这个主流的神学思想，主要就是做一件事情：怎样把教会从神手中拿走，怎样把神从我们信仰当中抛开。所谓的新正统，所有的自由神学，哈，什么叫新正统？就是由于神学走偏了，我要拨乱反正，结果他拨乱反正，结果是过犹不及啊！就是他拨乱反正，新正统反而变成了另外一个，甚至可以说是异端哈。就是他打着正统的旗号，反而是在抵挡神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抵挡和挣脱是针对神的哈，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主要特点哈。所以这是一场全球总动员。这是一场宇宙大反叛啊！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直接体现在让你拆毁教会、拆毁圣经哈。所以今天美国所谓的主流教会，就是人数最多的教会，都是不相信圣经的，都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他只把耶稣当做一个人啊，当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实际上这是杀掉了基督，杀掉了基督教哈。所以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啊，第四章彼得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说希律和本丢比加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父耶稣。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对不对？他视外邦人为肮脏污秽。希律和比加多他本身是非常有张力的啊，因为一个是殖民者，一个是当地地头蛇，他们本身是有利益，但是在逼迫耶稣的时候，所有的势力联合起来了，所有的势力联合起来了哈。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特征哈，就是人类整体社会的特征哈。这样的抵挡，它是有组织的、有纲领的而且它是勾结境外势力的。它的口号是要就是要自由、要自主哈。所以，这恰恰是不幸的世界，恰恰是像如中国这样的政府对我们的批判。啊，说你们勾结境外势力，你们有组织，你们有纲领哈，你们有意识形态，你们有价值观点哈，你们有组织化，你们有境外势力勾结，但实际上真正的组织起来抵挡君王的反叛的是这个世界，是这个不幸的世界，是这个不幸的世界，他完全把这个事实给颠倒了，把这个事实给颠倒了，甚至很多的基督徒都认为。我们不应该过于解读哈，我们不应该这样的聚集，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不应该谈论那，然后政府可以接纳我们？难道政府可以接纳你，你就可以相安无事了吗？不 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你赶紧发觉教堂拆毁，连根拔起，然后教信徒打散啊，是没完没了的。就是妥协，也只是他一时的伎俩，他真正目的是要最终抵挡耶和华。所以不要试图与这个世俗世界过多的眉来眼去，过多的私相授受抱过多的这种盼望。所以那种认为说中国然后法治更提升，然后宗教信仰更自由就更好的，我认为是异想天开，也不合乎圣经啊。难道今天信仰自由的美国在信仰上比中国发展就更好吗？事实上，至少我们感觉到，其实很多方面它是更不好啊，更不好。甚至很多时候逼迫在试炼教会再凸显出来，这里面也有上帝的智慧哈。我们来到第二点会看到这一点哈。所以试图以摆脱上帝的方式寻得自由，恰如鱼想离开水要自由，恰如火车想要离开铁轨要自由，恰如树枝想要离开树干找自由。实际上这是康比的自由，这是自我放逐的自由。这是自我作践的自由，这是自枪自杀的自由，哈，这不是被移植在水渠旁的树木的自由生长的自由，这是被风吹散，最后被火烧掉的康比的这种自我毁灭的自由，哈。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想要的恰恰是这种自我毁灭的自由，而且他们恰恰就在活出这种自我毁灭，哈。圣经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正的道路、真理、生命、真正的自由、喜乐、和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哈。所以你是自认在上帝之外过着自由的生活，还是在上帝的国中过着真正的有真理约束的真正自由的丰盛生命？这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截然不同的哈。好，我们来到第二点，天上君王的掌权。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镜头从地上调转天上啊，我们的问题常常就是只看地上不看天上啊。地上烽火狼烟，磨刀霍霍，想要随时发起进攻，实际上他们也不断的在进攻了，但是。这时啊，就地上严阵以待，然后煞有介事啊，战鼓擂擂，然后呢，军旗飘飘啊，突然从天上传来一声笑，哈哈哈，就一声嗤笑，一声嗤笑哈，就你搞得煞有介事的，但是敌方阵营回应你的是一声嗤笑，这说明什么？说明力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哈，这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儿向一个大人冲来，但这个小孩儿说我要打败你，但这个小孩是穿着尿不湿冲了过来的啊，所以大人回应的一定是笑哈、啊，好可爱啊，可爱的可笑，哈哈哈哈，就是反叛就是对上帝的反叛，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就像第一节说的，这是虚妄的，这是虚妄的哈、啊，这只是瞎胡闹。看着非常的认真严肃哈，然后呢煞有介事，实际上是瞎胡闹啊瞎胡闹哈。这声嗤笑是对是绝对掌控战争局面的主权者的嗤笑，他不但嗤笑，他还直接公开自己的作战计划，然后说我已经立我的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一方面圣权在我，说我已经。啊，这不是我将要，我已经啊。实际上，这首诗篇在写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失去了国家，失去了首都，也没有了国王的，是在被掳之后的情景哈。但是，上帝借着诗人就这首诗篇被编辑诗篇啊，但这首诗是大卫写的，那个时候是君王的哈。就是，但以色列人不断的在君王登基庆典的时候唱，但是后来没有君王了，他们照样去唱，这是一首信心之歌啊。就是耶稣基督，天父上帝有没有把他的作战计划告诉全人类？有。好，人类刚一堕落，他就说了作战计划，就创世纪3章15节后来的挪亚之约、大卫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就一直在告诉他的作战计划。 而且呢，魔鬼也循着上帝告诉他作战计划要搞破坏。最开始说是女人后裔，所以亚伯敬虔就被该隐杀掉，不敬虔的该隐杀掉。好，到了大卫的时候，说要出于大卫后裔，他又想方设法要大卫被追杀啊。大卫王朝陷入一种罪，陷入一种混乱。当然，在前面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家族的时候，说一定是在亚伯拉罕后裔当中。好，结果亚伯拉罕差点生不出孩子啊。就当然这也有上帝的掌管哈，魔鬼在搞破坏的同时，上帝在掌管。而他最终立的那个君，其实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在锡安山上被钉十字架。那说是耶稣基督哈，所以耶稣刚出生，希律王就要屠杀2岁以里的孩子，就把你杀在个摇篮里。而且最终魔鬼狞笑着似乎得逞了，为什么？耶稣真的被钉死了。但这个时候，上帝的得胜开始了，因为他不只是被钉死了，他复活了，他复活了。魔鬼可以召集所有力量来推向这个十字架的时刻，但是魔鬼绝对没有力量让任何人复活。上帝使之复活，实际上魔鬼的作为，上帝也在使用哈。而上帝一开始就公布了作战计划，而在今天啊，我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战争的这些电影哈，包括抗日神剧啊，就是为什么要谍战哈？谍战就是要窃取对方的作战计划，这是多么重要！但上帝一开始就向所有人公开他的作战计划，为什么？因为他稳胜券在握，他有绝对的胜利的力量哈。这就是人类联合起来啊，抵挡耶和华，这就相当于一颗鸡蛋要去向一座山进攻，一颗鸡蛋撞到山上，啪啊，碎掉了，再连2颗还是碎掉了，太少了，我们联合起来一颗鸡蛋向一座小山进发，它还会撞得粉身碎骨啊，因为这不在一个量级哈，所以反叛是愚昧的，反叛本身就是一种审判。上帝任凭你继续在反叛当中，实际上就是对你的审判。但是上帝要施行怜悯在你身上，那么你才会悔改在基督里哈。不信本身就是一种审判，这不是简单的强弱的比拼，这是一种悲剧性的反叛，就像未足月的胎儿想要反叛母体，反叛不可能成功，成功了就意味着他的灭亡。人如何要对抗自己生命的根源？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像美国盛嚣尘上的 LGBT 运动啊，似乎是成功的羞辱了基督教，而且他在继续的羞辱啊。我看到一个教会，他的主日学也是跟我们一样，在讲道之前的儿童故事环节，一个女牧师坐在那儿跟他们讲了关于彩虹的故事，说挪亚大洪水的彩虹啊，你看那个时候上帝就是爱所有人的，所以我们今天才用这个旗帜。完全的生搬硬套，完全的曲解圣经，他就直接说挪亚，上帝和挪亚立约之后出现了彩虹，就是我们今天 LGBT 运动者用的彩虹旗，哇，如此的明目张胆啊，如此的明目张胆啊，他似乎成功的羞辱了上帝哈，成功的反叛了上帝，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场自枪自杀的运动，自我毁灭的运动，因为这些人注定是要断子绝孙的啊！男人和男人能生出孩子吗？你变性，你真的能变吗？启蒙运动开始以后啊，就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的思想，尤其是西方以前是以圣经启示真理为前提的理性思想，就开始不断的把人的理性之光，然后呢，单独的只是把它看作人的天赋。然后完全的抛开圣经来去谈理性，开始的时候似乎给人带来了松绑，但是最后走向的是更深的黑暗和蒙昧，而不是理性，而不是光明啊。而启蒙运动核心地区就是法国，我们可以看法国今天如何哈，动不动就是骚动的，动不动就暴乱的。我们可以想想24年法国的巴黎奥运会哈，啊，全人类都嗤之以鼻啊，人神共愤啊！为什么？简直一场令人作呕的群魔乱舞，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直接宣扬变性，直接宣扬变，这就是所谓的理性，这就是所谓的启蒙啊，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的自主。上帝他的计划很简单啊，我已经立我的君， 在我的锡安圣山上聊。这是上帝面对反叛的诡计给出的回应。就上帝的回应很简单，就是设立一位君王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受膏的君王，受膏，什么叫受膏啊？在古代，君王被设立的时候，先知代表上帝会给他倒上橄榄油，然后有一场仪式，表明什么？表明你的权柄是从上头来的，所以橄榄要从头灌顶啊，浇下去，从上头来的，你要向那位天上的君王负责，你不是真正的王，你只是代理者，你只是管道。受膏者的意思其实就是代表神来实行神的治权和统治权哈。受膏者是我们意义的，按照意思翻译的 anointed 那原文就叫弥赛亚，希腊文就叫基督希腊文就叫基督哈。所以弥赛亚、基督、受膏者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同一个意思哈。上帝面对反叛，他的计划就是要设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有一位君王，然后呢，这个国度的君王有一群百姓，在旧约，他就具体的体现在以耶路撒冷锡安山为中心的整个以色列地所以这里说锡安山，但这里锡安山可以说是历史上的锡安山，也可以说预表当中的锡安山。那么，如果指向今天，就是今天的教会，那未来就在天上的那个真正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天上的总会所以这里背后是大卫之约就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在具体的一群人当中做王掌权，但是呢，是透过他的地上君王代表的方式。当然，我们知道这样一位君王一定不是仅仅指向大卫，也一定不只是指向大卫后面的这些君王，因为他们都失败了，都失败了哈。然后我们来到第三点受膏君王的出场，受膏君王的出场。我们看到两个国度的拉锯战聚焦在锡安山，聚焦在以色列国度的君王，而这个时候，这位万众瞩目的受膏者他出现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如果说第一章当中的第三节当中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是反叛宣言的话，那这里受膏者说的话以及耶和华回应的话实际上就是受膏者说的话实际上就是讨逆檄文讨逆檄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但是我们看旧约历史，怎么看怎么觉得是相反的耶路撒冷多次被攻破而且耶路撒冷甚至被围城之后达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而且这只是圣经当中记载的都至少3次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攻破然后呢，实际上在往后的历史当中，有无数次的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苦难的城市就是因为它作为宗教象征的一个地方虽然今天它的意义跟圣经当中已经可能不相符了所以让人感觉到就是被打破的反而是耶路撒冷，是锡安山不是外邦世界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以色列轮番的被周边的。就是不断就是说你方登场我唱罢的这种大帝国来碾压波斯强的时候波斯整他，巴比伦强的时候巴比伦整他然后后来罗马就是这一些亚历山大之类的公元前722年北国覆灭，公元前586年南国覆灭然后有人戏言这就是神国的锡安事变，锡安山嘛，锡安事变就是整个国家陷入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就是国破山河也不在国破山河在君王被当做奴隶用钩子勾着鼻子勾到了外邦君王的面前，跪在他的这个脚下 撕桌子上掉下来的省札哈，就惨到这种地步啊。但是在列王记当中，最后上帝怎么启示的？说大卫家的灯没有熄灭，没有熄灭哈。耶路撒冷多次被攻破，贵胄百姓被掳掠啊，但是神的国，他的坚挺，上帝的应许不可撼动，就在于说地上作为影儿的，作为预表的这个实体，这个有形的教会，有形的国度，它可以破。但是教会真正的无形教会，真正的上帝安排那位真正的弥赛亚君王，他绝不可战胜，绝不可战胜哈。中国一直在逼迫教会，结果怎么样？结果现在中国马上要成为全世界基督教人口第一大国啊！这不会很久了，哈哈，不会很久了哈。然后罗马帝国想要灭了基督教，又怎么样？后来就是中世纪哈。所以。我们不要完全把一个教会、把教会的命运和地上的政治实体绑定啊！上帝的国度是天上之城，是不为地上的这些所左右的哈。上帝的计划不会失灭，天国不会失败，因为这是不可震动的国。大卫家的灯没有熄灭，但是从人看似乎家谱都要断了，但是最终奇妙的成就就在于耶稣基督哈，就在于耶稣基督那位。既是神又是人的救主弥赛亚哈，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事件是死里复活是整个国度叙事当中的核心当中的核心，实际上在这里面是包含着的。怎么看到的？我们看不到，是新约告诉我们的啊。到使徒行传13章33节啊，这样说哈，保罗说的哈，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如果按照我们的直观的字面解释，这句话怎么看都像是在强调说：“哦，这个基督在永恒当中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呢，经过保罗的这样的解读，我们知道这里指向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说的，他的死里复活变成了整个国度的这个中转的扭转的核心事件哈，核心事件哈。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上帝设立高利一位王，派他来到人间来收复失地，但是没想到，这位王被杀掉了，game over 了，哈哈，这故事没有法往下写了哈。人不会这样编故事哈。但是呢，上帝却使他死里复活，这就是上帝的奇妙作为哈。所以马丁路德说：“如果我是上帝，而且我。”给自己的儿子委派了治理之权，就像天父跟他的儿子一样。但可恶的悖逆的罪人却这么对待我儿子，就像人对待上帝的儿子一样。我早就把这个世界撕碎了。如果是上帝，我早就把这个世界撕碎了。但是上帝恰恰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似乎国度最悲惨的时刻，却给人类带来了希望和救恩啊，甚至是拯救那些钉死他的人哈。所以这是转折的关键，这是超越时空的最伟大的戏剧的转折点啊！虽然人类悖逆，但是呢，耶稣为我们代求哈，在永恒当中。所以这是说，受膏者说你我要传圣旨，然后天父回应说你求我，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当然我们知道说神的儿女都是上帝所预定的，但是呢，在这个圣约的互动当中。在这个救赎之夜当中，是圣子求来的，我们都在他的代祷和祈求当中，而他最终首先不是击破列国，他首先是自己放在了被击破、被打碎、粉身碎骨的十字架之上啊，他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得国度的转折，来换得我们的生命哈。上帝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需要以死废掉死，以复活战胜罪。而他所献上的是一次直到永远的，魔鬼想不到，这个世界想不到，这是真正的得胜。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得胜已经在2000年前的哥哥他山上，在西安山上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是在每天都在打一场已然得胜的战争。你还有什么恐惧的？还有什么惶惑的？还有什么退缩的？我们都在参与一场已然得胜的战争哈。我们不过像是。大战之后，我们跟在这个将军后面啊， 收拾战场而已啊，这就是属灵事实。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这个世界现实的压力，然后呢，完全按照世界的这样逻辑去解读哈。所以马太福音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啊，这是与上帝的应许一致，这与诗篇第二篇所讲的也是一致的。好，我们来到第四点，第10到12节，得胜君王的警戒，得胜君王的警告。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雨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么这里说，你们君王应当醒悟，实际上。我们都不是君王哈，我们都是升斗小民哈。他实际上这里的君王是人类君王，说的是他代表全人类，而且这里的君王不只是指向教会的带领者，不只是指向大卫这样的君王，他指向的是普世的君王。这位神不只是教会的主，这位神是整个宇宙的大君王，是全地的大君王啊。这里说你们应当醒悟啊，这个翻译啊不是非常准确哈。那也对哈，实际上 ESV 里面就说你们当聪明，哈，be wise 啊，你们要智慧，你们要聪明。那后面又说当畏惧侍奉耶和华，当存战兢而快乐。这句话虽然说法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们想到另外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正智慧的人一定是敬畏神的人，真正智慧的人一定是敬畏神的人哈。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里是这样的呼召哈，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好君王。然后这里面让我们就想到圣经当中非常非常有画面感的啊一个事件哈，就是尼布甲尼撒不可一世的巴比伦王哈，在他们最强盛的时候，他们掳掠了犹大人哈，南国哈，但是上帝借着先知但以理来警戒他哈，他并不听哈，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荣威严的荣耀吗？这话音尚未说完，有声音就从天上降下，尼布甲尼撒的王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果然，啊，有7年的时间，哈，他就是像，他就变成了野兽一样的存在。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个隐喻。当然，这也是事实，哈，就是你哪怕贵为尼玛贾尼撒王，当时最强势的君王，啊，当时最强势的君王，最有权势的人，但是当你开始只是归荣耀给自己。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你本质上就是个野兽，就是个牲畜啊，就把自己降为牲畜哈。但说好的是，上帝给了他悔改的心哈。然后尼布甲其他开始悔改，然后呢，赞美、遵从、敬畏天上的王，他就富，他的聪明富贵于他哈。然后呢，上帝啊，建立了他的国位。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啊，他恭敬天上的王哈，这里他没有说上帝，他说天上的王，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教的他能降为卑啊。当然，尼布甲尼撒王只是很多很多案例当中的一个哈，圣经当中那些不管是以色列的还是外邦的那些王被上帝使用的时候，上帝作为工具，如果他开始悖逆，上帝就会把这个工具给废弃哈。他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把斧子啊，他用来砍柴，但是这个斧子行事过甚。上帝也会把这个斧子给废掉，所以整个诗篇第二篇，他在讲述历史，他在讲述福音，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很不一样。他在强调地上的君王、天上的君王这样的一个对比当中，知道说只有一位真正的王，就是天上的王。而且呢，这里面还在强调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成为中保之王，就他成了新约教会的王，他本来就是王，但是由于他死里复活，代表他的子民。得胜，他就成了新约教会的王，而他也是全地的王哈，他也是全地的王。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是反叛者，人类是反叛者，我们要向一位王交账，这是一个王国的叙事，这不只是个人得拯救的叙事。 所以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福乐，一定系于这位国度。这个国度得胜了，你作为国民才是有盼望和保障的，而不在乎你自己的行为，而不在乎你个人。首先不在乎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而是说这个国度在上帝手中是否建立。哈，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很有意思哈。降服之后的人，他有两种似乎矛盾的情绪或者情感，一方面是畏惧敬畏，一方面是喜乐快乐。实际上，这是真基督徒的归正基督徒的特征。一方面敬畏神，另一方面又靠神喜乐。敬畏不至于压伤，喜乐不至于轻蔑，不至于轻佻，哈，乃是能够。所以就是敬畏是少有的哈，就是你心里面真正降服于这位神，所以喜乐才是少有的。为什么你的喜乐如此之少？或许是因为你心中的敬畏如此之少的缘故哈，两者不可分开。然后在第九节当中，铁杖打破哈，在74日译本当中很有意思啊，在这个小字部分有注释哈，其实解经没有那么难哈，就是在74日译本当中的翻译是统治和牧养，不是打破，似乎是更积极的、更安慰人心的哈，就是牧羊人的杖，但实际上这两种意思我们认为都一样哈，就是都可以，为什么呢？在原文当中，它就是这个标点和这个元音的差异，它就会判然两别哈。所以它会有这两种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两种意思都有，就是铁杖打垮他们，这个铁杖是权杖，这是权杖啊，君王的权杖，君王的权杖就像牧羊人的杖，给羊以管教，也会给羊以安慰和保护，它可以用来打不顺服的羊，也可以打狼，也可以把迷路的羊牵回来。所以你的杆、你的杖都安慰我，你的权杖安慰我。所以不只是有毁灭性的打击，也有修补重塑式的破碎。只是我们面对上帝全人类，你是要恩典式的破碎，还是要审判式的破碎？审判式破碎就是抵挡到底，最后被击倒；恩典式的破碎就是降服，但你也要破碎，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悔改，我们不要再坚守老我啊。这仗的击打是不可抗拒的，无法抗拒的福音的大能，也有无法躲避的公义的审判。哈，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首先被击打的是耶稣基督自己，这就是福音。哈，所以当以嘴亲子，我们再次强调啊，这不是亲昵的啊，脸颊或者嘴唇相触哈，这乃是在古代的世界啊，这就是拜君之将来俯伏跪拜，来亲吻得胜之君的。哦，元帅的脚趾来表示自己彻底的降服，来坐马凳哈。再不济，你要理解为去亲吻他手上的代表他权力的权势的戒指啊，也有这样的仪式。后来中世纪哈，所以这是一种降服，这是一种降服，这不是一个就是说耶稣爱你我爱你这种只是人本式的很亲密的爱，这是一种降服之爱，这是一种敬拜之爱。而在这种敬拜当中，因为你是上帝子民，他保护你，他呵护你啊。他是君王，你是子民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的画面感很强的诗篇第二篇来到了结尾，开头是喧嚣争闹、沸反盈天，恰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哈，但是到了最后没有声音，为什么？因为以嘴亲嘴的时候要闭嘴了哈，就是全都闭上了嘴巴，不再撅嘴，也不再犟嘴，全都闭嘴了哈。以嘴亲吻得胜君王的双脚，谦卑的降服在他的权掌之下，这是你我唯一的出路。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君王、所有团体、所有政党、所有种族的唯一出路。没有中间路线，没有中间路线。你要么在道中灭亡，你要么成为投靠他的，变为有福之人。每个人都需要在这两个阵营当中做出抉择。天国的君王到了，你当悔改。所以，耶稣基督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说的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天国近了，不是说天国快到了，你们赶快悔改，准备好。不是的，啊，天国大有威力的已经来到地上，这个近是 near，已经来到，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收复失地。但是呢，已经城破，已经在开始在城中抓捕奸细啊，抓捕那些致死不愿意悔改啊，不愿意这个缴械投降的哈。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悔改，就是以嘴亲耻。决战的号角已吹响，宇宙的倒计时已经开始。这个世界不是循环往复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推倒重来，推倒重来。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掌握当中、计划当中，是在直线的向前推进，而终点是审判。这一天或早或迟都会来哈，而这一点我们今天都还有机会，我们能在这里聆听这国度的宣告，这福音的信息哈。世界没有包围教会，乃是教会包围了世界。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叛军之城已攻破，神的国已然得胜。神的国在地上的大使馆就是教会，你只能来这里得着通往天国的签证，恰如二战时候犹太人啊，若是没有这张签证，你就是死路一条哈。世界的真相、教会的使命，在这里面都包含了。所以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描述那样的。这个世界有一位王，他已然得胜；这个世界有一个国，他已经降落。只要你悔改降服，这个国、这个王就是你的国、你的王。这是福音。这也是我们眼前最大的现实，这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事件，也是你生命当中的中心事件。不要错过这短暂的可以选择的机会。愿主怜悯，求主赐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透过诗篇第二篇看到你那恢宏的国度的计划，也看到你是何等的威严，你是何等的智慧，你也是何等的得胜之君王。也愿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世界的谎言和假象当中。我们即使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也常常停留在一种自以为的这样的一个没有威胁的基督教信仰当中，一种人本式的，一种你情我愿，然后一种只看重现世的和人本好处的一种信仰。求主去除，让我们进入到你这恢宏的国度，让我们的心被降服，让我们在敬畏之后，能够得到喜乐，让我们在亲吻你的双脚，降服于你之后，能够得着你国度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以至于我们每天就喜乐、就荣耀、就盼望，去彰显这国度，去活出那君王的美善、和平、喜乐和公义。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